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有关婚姻辅导啊。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忘记今天有侍奉训练，还是这个题目没有兴趣？后面如果你方便的话，尽量坐前面一点。我门口有新的讲义，我们还是要用婚前辅导那一份讲义有一点话。另外，我今天写的一张两页的另外一份新的讲义。我们还是要来从这个婚前辅导这个讲义。应当多半弟兄姊妹都拿过那个婚前辅导的讲义，因为那个是我们很早就发的啊，希望你有带来。那我们上一次只提到前两课，因为前两课特别跟夫妻之间的基本上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而我觉得夫妻之间产生问题哈，需要婚姻辅导，那种怎么讲，有客观因素的事情比较是这一方面，就是说做丈夫的不知道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他看他的妻子发现有一些事情，照他的判断那个有可能是犯一个错，甚至是一个罪，得罪神的事。可是对妻子来讲，他可能不是这样啊。这种男女性的差异，性别的差异，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我觉得夫妻应该明白这个。其实我并不认为每一对夫妻如果不做婚前辅导，他们的婚姻就会完蛋，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也不认为夫妻如果在他们结婚之前对于男女的差异不甚有概念，那个婚姻就一定会出差错，我也不觉得，不见得。如果夫妻都跟随主，敬畏神，走在神所谓我们定规的生命的道路上，有正确的态度看待神的道，看待神的旨意，那我觉得即使你婚前完全不知道对方是异性的什么特点，你的婚姻仍然不会出太大的差错。可能你有许多功课要学，可是你会发现那是学习功课的一个机会有可能你会一边过婚姻生活，一方面就学习对异性有多一点的认识，也因此学习怎么样在生命中做调试。可是好像很多人他们不够这样哈，也就是最基本的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不够，才会产生那么多问题的。也为了这个，我们还是尽量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类似婚前辅导或者各方面的教导。那如果一对夫妻他们产生的冲突不是因为对于异性的那种差异性，性别的差异性有认识，以至于跟对方有一些误会或者有一些冲突，如果不是这种因素的话，其他的因素我觉得多半是因为我们不肯死掉，我们的老自己不肯死掉，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啊，我们对生命有一种憧憬，那种憧憬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对幸福快乐的定义跟主所认为的幸福快乐意见不同，我们才会有这些问题，很多问题都在这里。但是无论是哪些问题，我们都是尽量要如果遇见人有这种问题，我们要尽量要帮助他们，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提到婚姻辅导的一个主旨啊。那我们已经讲过，今天在我们所接触的人中间，最需要做协谈的教牧协谈的项目之一，就是婚姻的辅导，无论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或者是家族的人际关系，或者其他跟家庭有关系的各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得好， 教会也会更健全，而且有时候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媒介啊，借着在这一方面帮助人，因为这是这个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常常觉得那个问题的最核心的解决的办法，那个最基础，仍然是古老的道，就是敬畏神的道。我相信还是这样的哈。可是我们还是做一些介绍。那今天从第三课到第十课，我就不像上一次一样那么细腻的来讲。上一次其实也有许多是我们弟兄姊妹在讲的，我问大家问题。也许今天也有一些我们会问大家问题。文凯，你有没有预备那个麦克风？另外两只，万一需要你回答的话。这个第三课提到家庭的事怎么样做决定，这是另外一个夫妻有时候会起冲突的一个项目哈。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好像就比较没有问题啊，或者古代的人好像也比较没有问题。古代的人就是男人居家做首，就是这样，女人多半就蛮顺服的哈，很多的情形都是这样。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嘛，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对古代的家庭而言，好像这个第三课就不需要了。家庭的事怎么样做决定，当然就是男人做决定，就是很简单的。像我连我爸爸那个时代都这样，我妈妈说她一辈子从来没有拿过我爸爸的薪水袋，她从来不知道我爸爸领多少薪水。大男人主义的时代。那问题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已经不太容易这样子做了。那我不知道，虽然圣经提到说男人是一家的头啊，女人要去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当然我们常常提到，圣经也提到说要用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哈。这是就正在提到夫妻的关系的前一节就这样说，我想应该把夫妻关系包含进去。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夫妻之间遇见事情，没错，如果夫妻之间遇见事情要解决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夫或的妻给我们讲一点你们觉得是怎么样，或者你们怎么样做的，有没有成功例子失败例子都没关系，你们哪一位想讲？这个大家都不太敢讲的，上一次大家都很踊跃的发言，今天这个题目太敏感了吧。有没有谁要说？我们中间的家庭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丈夫在做决定的，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我猜没有啦，大概没有这样的家庭。你们都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谁要回答？问题太大了。那有没有谁可以讲一下你觉得你们的原则是怎么样，就是说大概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是由丈夫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由妻子决定，或者说你们怎么样安排这个彼此的权责的关系，这样可不可以，这样题目会小一点。有没有谁可以回答？用这个
我们听过家庭的大事丈夫决定，小事妻子决定，大事或小事妻子决定，
就大事由丈夫决定，小事由妻子决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妻子来决定。
对对对。
还有人说，可是我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说实在话，我不太相信每一个很多丈夫会这样做啊，除非那个丈夫真的是那种，像古代的女生一样的那种丈夫啊，就是非常的，没有什么主见，没有什么意见，太太怎么样都可以啊。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那不回答。
照我的情况回答，我突然想到说，做什么样的事，什么事情做决定哦，好像会落入就是说，我有开了，我喜欢的是我决定， 啊，我不喜欢的事就交给太太去决定。啊，比较偏向这样。比方说管小孩的事情啊，我很累，我不想决定，所以让他去决定。类似我突然有好像有点罪恶感。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类似这样，但是不一定要喜欢不喜欢，我是这样，就是如果不想负责任的事情，我就让他决定。至少我弄清楚一件事，就是权跟责是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说，哎，我让对方决定，啊，到时候他要负责任，可是我却要，为一些事情我要求我的权利哈。啊，既然你不想负那个责任，你就应该让那个决定的权利放在别人手中，对不对？还有一些麻烦事，有时候我会推给他。我觉得好像女人比较容易处理麻烦事。我还有没有谁要发表一点意见？
那像如果说像这种情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的事情哈，就是。双方意见不一样的话，那我想我们可以就是说先经过这个讨论啊，就是彼此这个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啊。那我想我们现在不一定是这样做，但是我是觉得说哈，应该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由先生他来决定的，因为如果说他先生决定以后，结果呢？错误了，应该是太太她的意见是对的，但是这样没关系，就是先生他要负责任。那如果说给太太这个决定的话，结果后来是他错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先生应该是要承担比较能够承担这种压力哈，比较抗压性应该比较强。所以如果并不是说由先生来决定就是比较那个专制，或者是比较那个。比较霸道这样，不是哈，而是说他因为爱太太的缘故，他不愿意就是说让太太承担，就是说，因着错误的决定而带来的后果这样。那就像礼拜二曹哥所讲，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就是说他最后的决定还是要有那个负责人他来决定，然后如果说是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当然说负责人他要负这个责任嘛，啊，那我想就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当然不要说先生他都不听太太的意见这样，啊，他们可以充分的这个交通这样，哈，啊，那如果先生觉得说他的意见还是对的话，我觉得说还最后还是应该由先生来决定的。
我也蛮同意玉华所说的，我用另外的方式来讲，就是说，神确实提到说，做丈夫是头，哈，啊。妻子要顺服丈夫，虽然说彼此顺服，可是却仍然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却没有另外一句话讲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对不对？所以显然还是有区别，并没有变得那么对等，说两个彼此顺服变得完全对等的哈。那可是这个意思并不表示，男人要霸道，事实上我想我同意，就是那意思男人要负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呢，如果一个男人为了表示他没有那么霸道，所以就一件事情说让妻子来做决定，那么当结果不好的时候，他也不应该觉得说那是你做的决定，自己去承担嘛，不能这样，因为你是头，你让他决定是原来是你的责任，你交托给他，所以变成是你仍然有一部分的责任，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男人应该有这样的承担，我相信神所安排的是这样。
我还在学习，不完全呢，就是说，发生了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很简单，比方说我们要回中和那个民族娘家，那我们就决定要走哪条路。那有时候我就问他，民族说你觉得走哪条路好？他说，那你想走哪条就哪条。我说，那你说呢？他说，那就走那条哪一条路。那我就走了，走了结果塞车。那以前有时候会有情况说，我就你们当然会讲了，你看你指的路是什么路嘛？可是呢， 他就说哎，可是是你同意的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太太做决定，可是实际上负责任应该是丈夫在负责，因为是你同意他的，其实你已经下了决定让他做这个决定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在学习，任何事情，家中任何事情，其实假如是太太实际上她做一个决定，其实丈夫是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她，其实你丈夫已经做这个决定了，所以负责任其实还是在丈夫身上。
然后我想很可能这是比较合乎圣经里面的道理，也是比较正常的事，而且我觉得这个原则可以用在许多的方面，不止夫妻之间哈。比方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你是老板，那你授权给你的属下，即使他把事情搞砸了做错了哈，那虽然他有他的责任，可是你不能只是觉得都是他的错哈，我们也需要担负一些责任，因为是我们授权给他的。那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无论担任哪一个层次的领袖，哪一种领域的领袖，我觉得都应该留意这个。可是像刚刚这种问题，我要弟兄姊妹都讲一点话，你一定不要怕讲出一些好像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话哈。我很早上一次我就很清楚的讲，我也经常在聚会中强调这一类的事情啊，事实上常常没有很绝对的标准答案，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圣经明确讲的那个是对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实际上遇见的时候，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有许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我跟大家不时的提到，就是有时候你会听见一些人无论在书上或者讲台上教导关于夫妻教养孩童，他们讲的非常的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像你只要这样做绝对有那种结果，我都觉得不见得啦哈。虽然他们可以提出一大堆见证，可他们你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有的人照他们所做的并没有得到那种结果哈，甚至有时候相反的结果，那些人当然不会做见证，不会写在他们的书上有这种见证，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不认为是这样，圣经里面各方面的道理都有这种情形。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课不是要来给夫妻们讲这些事，而是我们要讲到借着我们谈的这些事要给大家一个根基，对于夫妻之间各方面的冲突啊关系各方面有一些认识，这样当我们面对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们。那所以如果你能够认识啊哈，多面的知道说哎，我看那对夫妻他们也搞得很不错，可是他却回答了一个哈，非这个标准答案哈，你懂那意思吗？我如果你不明白我讲什么，我岔出去讲了跟这个无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都说我们不要吃太多肉啦哈，多吃蔬菜啦水果啦。你知道我外婆啊哈，她从年轻一直到93岁哈，她就喜欢吃肉，还不止吃肉，他一直到80几岁吃很多饭菜，吃很多饭跟肉，而且他不吃青菜，不是少吃不吃，也不吃水果。93岁，从来没有什么心脏血管毛病，呵呵，所以我那些表弟说：“阿嬷，你应该去哈、电视上做另外一面的广告。”那当然你不能用这个来说，因为每一个人体质就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至少你知道有时候有例外，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好，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那尤其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在做教牧协谈，你一定要了解例外，你不能用一般性就全部套在人家身上。你如果学会一些统计数字说多半的情形是怎么样，哎，对不起，你常常遇见的情形你并不一定能用多半的情形来面对，你了解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状况，我们才能够对于个别的个案做正确的处理，做比较合理的处理。当你遇见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不会只给他一套是无论什么病，像我们以前讲阿司匹林，确实阿司匹林是蛮好用的，因为以前我们叫美国仙丹嘛，好像什么病都可以来一点哈。可是，你如果每一次都只有这样，那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课了，每一个人都阿司匹林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你在辅导这些的时候，常常不能够这样，所以我要大家有宽广一点的想法。比方，我们常常强调像教养孩童，我们就强调说你要怎么样训练孩子，要怎么样。有的时候就会带来一种观念，我发现那些教导的人，有的人会给人一种观念，就是你如果照着我讲的这些一定会教好，凡是孩子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照我讲的这样去教导。可是我觉得人家像格里安师母讲的，你们一定很多次听我这样讲到这个例子，格里安师母他就不这样讲，他讲了一句话，他虽然他也教导这一方面，他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有名的 一个教师，他自己有宝贵的例子，他一辈子很专心的教养孩童，他孩子长大之前，他很少跟他丈夫出去外面服侍，他也没有工作，他做全职的家庭主妇。他讲一句话，他说：“有的孩子好带，有的孩子不好带。”所以你只能跟自己比较，甚至只能一个孩子跟他本人比较，你还不能够把你的老大跟老二比较，你懂那意思吗？因为你用一样的方法带，可能你的老大带出一个小圣徒，老二带出一个小叛徒，都是可能的，你了解那意思吗？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些哈，我们就不会随便的批评论断别人，你懂那意思吗？也不会随便拿一个框框套在别人身上。好，那你如果不这样，你讲得很绝对，我告诉你，你仍然侍奉会有果效，你仍然可以有许多见证，但是你并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些人在你这种教导里面受伤害。你变成你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如果你服侍了100对，而你的打击率是40%，你就有40对得到帮助的见证可以说，那很有得说了，你晓得的，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你并没有提到60对怎么样，可能很多人没有得到帮助，甚至有的人是负面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人那样做那是他的自由，可是我劝弟兄姊妹，你还是要多了解多方面，可能别人不一定一样的答案，但是却能够还是有他的特点在。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提到的。所以这个关于家庭的事，这些怎么做决定，确实也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哈。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最好有在家庭里面我们有一点某一个程度的权责的划分。好，比方做丈夫的觉得说，妻子既然在负责煮饭洗衣服，那凡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应该他来做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丈夫又让妻子在煮饭，又常常进厨房管他，甚至在饭桌上管说，你这个太咸，你这个要应该加葱，这个应该怎么样切，应该怎么样，那你自己去做嘛，你懂那意思吗？好，所以也就是说，你也许可以表达一点意见，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说，你是不是把那个范围划给他了，这样了解我意思。简单说，就像一般的权责划分，你不要越权去做事了。神也没有这样，神一旦把权柄交给托付给人以后，连他自己都不会随便把手伸到那上面去，因为那是他的权柄，他不会跟自己违背。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担负责任的态度。男人常常自以为是要担当一方的，好像是有权柄的，其实如果你不懂得这一种权柄是要跟责任在一起的话，你根本没有资格做男人，没有资格做神所定规那个要做头的那个男人的身份，你了解那意思吗？因为权跟责应该在一起，那有时候把这个权责划分清楚很重要。我有时候用别的领域也提到，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很多地方很有权柄，可是我们的权柄有范围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位，他们的权柄没有范围，就是神。可是连他有时候都让自己限定了一个范围，因为他把他的权柄分享给我们，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有关你的很多的私事，我虽然是牧师，我对你并没有那种权柄，对不对？父母对儿女也是一样，他还很小的时候，你对他的权责几乎是100%的，大一点就不是这样。所以大一，比方孩子长大了成年了，你可以表达甚至强烈的表达你对他比方婚姻的意见，他的职业的意见。可是如果你以为你对他有一个权柄，就是我如果不准你嫁给谁就不可以嫁给谁，对不起，那样的父母跟那样的儿女的关系绝对不是正常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你对他的影响应该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影响，到那时候你应该比较放手，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可以辅导，可是你已经不应该管这么细腻这么绝对了。好，那我们夫妻的关系，很多领域的关系，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留意这个，这样懂不懂我讲的意思？那下面有几个哈，像性的问题，小孩的问题哈，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有一点比较基本的认识哈。那但是这个有的是属于非常非常私人性的东西，这个没有绝对的 多半都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你应该要生几个孩子，男生比较还是女生比较好啊，怎么样，像这些哈，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这样。那关于夫妻的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也不应该有什么很规矩的条文。我发现有时候很严谨的教会，有时候连这个哈都把人家管得死死的。那我不认为神是这样哈。有的人他们连教会都教导出错误的观念来哈，觉得性好像是污秽的，或者是不得已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特别姊妹们比较容易有接受这一类的观念，或者自己想的，或者从别人得到的观念，觉得说，他即使不觉得性是污秽的，至少有可能会觉得说，应该只为了生小孩才有这样的关系。那你知道，上帝造的万物里面，好像只有动物是这样哈。动物有一些很多动物确实是这样，他们不是整天要跟雌雄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常常只有为了要传宗接代，为了要那个有专门的发情期哈。可是人好像不一样，人随时都可以，对不对？好，那你如果认为一定要传宗接代才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那不是主的意思哈。那其实这一方面圣经没有很多的交代，可是我想至少你要知道，圣经几乎只讲一件事情。圣经说，做丈夫的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做妻子的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丈夫希望跟你亲近，你不要轻易的觉得说我就是不要，颠倒过来也是一样。可是当然，既然保罗这样两面都讲，他并没有说做妻子的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就讲完了，那这样就变成你丈夫怎么样你都随便他，对不对？可是他也讲另外一面，所以显然这里还是包括了两个应该怎么样彼此协调。所以这好像多此一说了哈。因为你又说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可是对方也是一样，那两个都有权柄，那到底怎么办？可是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至少提醒我们那不是绝对的，你不应该坚持己见，可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另外一方应该要求说，哎，人家保罗说你不可以主张自己的身子，哈，因为保罗也讲，那你也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可能那个意思就简单说就是怎么学习大家彼此协调。那如果有关于这一方面，圣经还有什么话跟这个相关？也许有另外一个就是节制啊。可是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要节制到什么地步呢？因为你只要有一次亲密的关系，很可能就会生小孩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不想生小孩，你怎么办？所谓的安全期也没有很长的时间，何况安全期也并不一定安全哈。所以你看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叫什么？避孕的方式的时候，他们都生很多小孩哈，对不对？包括那些很非常圣洁的圣徒。显然他们并没有节制到一个地步，生了两个以后，从此又两个夫妻就再没有亲密的关系。我想他们没有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才会一个一个生，戴德生啊，约翰威斯里的父亲啊，他们都生很多小孩的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不需要太过度的成为一个规矩约束别人。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学习的。可是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有一点倒是我们也要留意，你很容易在很多这一方面的书上面看到这一方面的讯息。我觉得有一些书写的实在是太详细一点了，可是其实你特别知道这一点就蛮有帮助的，那就是男人会挑起他的情欲的原因跟女人很不一样，你把这个弄清楚以后会很有帮助。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有的这个男人跟那个男人也不一定一样，但是大致上原则上差不多有这样的区别。我觉得这个要有一点知道，这样男女在互相配合上面就会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方面我们也许我们不用多讲，可是有许多的书也提到这些方面啊。那至于小孩，可能夫妻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仍然是彼此沟通的问题哈。如果 婚前能够有一点大概的沟通，说彼此对小孩的态度，因为有的人他们坚持不愿意有小孩，有的人又非常喜欢有小孩哈，为了这个引起争议的话，也是很不美的事情哈。还有要多少小孩的问题，我有时候现在年轻人女生也比较敢发表意见了，所以有一次我听我们一个同工讲，他说他们生了比较两个三个小孩以后，那个弟兄和那个爸爸实在很想再生小孩，然后太太说要生你自己生他已经不愿意再经历生产之苦哈。那我想这些都是属于大家彼此协调，我看我们教会不太有这种问题，因为大家显然都很少听见有人因为这个产生问题，大家都能，虽然有的时候另外一方面觉得有点遗憾，可是至少还是会尊重对方，大家彼此配合。可是关于孩子生下来以后要怎么样面对他，这个倒是夫妻要有好一点的协调哈。这些属于更进一步的东西我们不在这里多讲，包括你怎么样教育儿女，最好我们有一些好的沟通，一些大家都同意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争议怎么样管教他们，这样子对孩子啊就一个可乘之机，你知道他发现爸爸跟妈妈意见不同，那你就知道孩子从小他不用学习就知道怎么样靠边站啊，怎么样找到对他有利的那一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尽量要做。但是我发现很少很少有夫妻能够完全做到这一件事，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我这样讲也是不要让你太绝望，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得很完全，我想多半的夫妻都不会做得很完全，也就是总是会让孩子啊在孩子面前有一点让孩子知道你父母对于这个教养孩童的方式标准不一定一样啊。那可是我发现有一些后来很成功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他们有时候在小时候他们父母对他们而言也有这种问题，可他们还是一样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我们虽然尽量告诉大家一些原则，可是那都不是绝对的。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因此叫你完全不要注意这些东西啦，可是我确实觉得那些不是那么绝对的哈。另外像在这里提到的金钱啊这些问题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可以稍微有一点概念。那我们有这些题目也是让大家去明白说，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可能有哪些事情我们应该大家要留意哈，免得我们两个人吵来吵去一直都没有去想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常常吵架，有可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果能够稍微有一点良性的沟通，后来就会减少很多的争执。那金钱一方面现在的时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妻子在工作啊，所以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家庭包括很属灵的家庭，他们都会有像这样的情形，就是男生有男生自己的账，女生有女生自己的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有的人觉得怎么可以这样，那夫妻一提的哈，可是其实不见得，那个意思就是说给对方有一个空间哈，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两个要那么划分那么清楚，因为家里有许多的支出很可能是一起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一定要这样把账划分开来，但是如果能够丈夫跟妻子各自都有一个好像可以自由使用金钱的额度，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你了解那意思吗？无论是哪一方是有收入的一方，无论是两个都有或者是只有一方有收入，我觉得都应该尽量让每一方都有一点范围，大家两个都能够协调公认的范围，我们可以用到那个地步。也许你有别的看法，关于这一方面有没有哪个家庭有什么看法或者什么经验谈，怎么样，有没有人跟我刚刚讲的做法并不一样，可是你觉得你们弄得很好的？没有，你都没有意见了。我如果让你们举手你会觉得不好，很私密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中间有多少家庭 有像我讲的那样，丈夫有丈夫自己的存折，妻子有妻子自己的存折，等于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钱，你们有没有这样区分？有没有？没有区分的，请举手。你拒绝举手也可以了，都没有区分的。那你们有没有那种用钱上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其中有一方要用钱，觉得好像很受对方牵制，不会。你们所有的用钱都是两个人一起用吗？不会吧。总有比方了，如果你太太今天自己一个人出门，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她想买，她有没有这种 feel free 可以很自由的去买？我刚刚看到一个太太摇头说她没有。也许这个要看情形，也许那是10000块的衣服还是300块的衣服，会不会有差别？还是都一样，没有自由？那我们不在这里提任何答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沟通的问题。有的人有这种状况，可是他们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有的人会产生问题。那我们知道有这些情况，当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留意，也许有的人正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另外一对夫妻不会因为这个产生什么问题，可是他们产生问题，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帮助他们啊。
对民法朝向夫妻分离财产这样的一个走向，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个是跟社会整个的形态有关的哈。那我们基督徒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我不会刻意去跟，即使我不同意某一些法律的制定，我不会刻意去跟他敌对，除非他的制定是直接跟我们信仰最根本的有关。比方如果制定一个法律不准我们传福音的啦之类的哈，那当然你刚刚举的例子没有这个问题哈。那个我也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我通常不会觉得基督徒应该刻意的去反对这些，即使我们不怎么同意他。那如果我们不同意他，那像这种事情只是一个发生事情的时候一个规范，可是我平常生活可以不要受他的规范吗？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的做我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就是了，我不一定去受那个影响。但是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为了今天，特别为了今天很容易产生离婚的现象制定的，对不对？到时候有的时候你看负债期还，过去常常有像这一类的事情哈。那真正的分开的时候，妻子常常是吃亏的那一方啊。那所以这个每一个国家都不太一样了。比方以如果两个人离婚的话，小孩子的归属的问题啊，我们东方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东方好像很多都把小孩子归属到男方去啊，即使有的时候男方是男方的责任要离婚，也常常会这样啊。可是就我所知道，在美国、在欧洲有一些国家都是这样，就是比较多的情形，除非很特别能够证明那个妈妈哈，她无力抚养这孩子，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糟糕的情况，否则经常都判给妈妈。但是爸爸有很清楚的去探视权，一个礼拜一天两天跟孩子在一起之类的。那我想台湾的法律逐渐会更倾向于让妇女们有一个保障，但是那些法律其实很多是为着出状况以后，但是我们盼望最好不要出这种状况，对不对？最好能够只是还在婚姻里面的协调，那样的话，那些法律其实我们可以说备而无用的。
可是有的准夫妻他们在结婚之前就有这种，比如说拟定这种婚前契约到法院公证这种状况，你觉得这跟信仰是不是有一些冲突？
有的人他们这样做，如果我觉得如果两方面都是敬畏神的基督徒，我想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还是需要一个协调， 但大概不需要到法院去公证哪一纸的契约书，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讲清楚了我的财产到什么地步，他的财产到什么地步，我们两个彼此河水不犯井水啊。我觉得如果基督徒两个基督徒要弄到官方去这样做，根据保罗说啊，说你不觉得害羞吗？他说将来你们要审判世界，难道连你这种夫妻之间的协调都还要带到外邦人面前来为你们做公证吗？保罗差不多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许待会儿，我不知道这一次或者如果能讲完，或者要下一次，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新的这个讲义有一栏专门讲关于离婚的事哈，因为我们做婚姻辅导有的时候会很不幸的，可是会有可能遇见这样的事情。那跟这个钱财啊这些有关的哈，其他还有别的事，比方兴趣跟嗜好、工作跟职业，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夫妻也会因为这些事情哦吵得不可开交。那多半会吵得不可开交，要不就是有一方哈很非常的挑剔，要不就是有一方哈非常的霸道，非常的过分啊。比方他从来不跟妻子出去玩，他所有的休闲活动都是跟朋友在外面。如果一个丈夫的一个妻子啊哈是这样的话，那会引起冲突，这就很难免，对不对？啊，这个是很极端的情况的啦。但是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像工作职业的问题哈，我辅导过的、遇见过的例子啊，就有好几个类似这种例子，就是男人啊不养家，甚至是到教会来的。他们可以到教会来讲起话来很有爱心，很会关心你，可是就我所知道，他从来不管不拿钱给他太太，他太太必须自力更生，甚至他太太有可能没有工作，他都还这样。我们遇见过类似这样的情形。那所以像这些就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你知道，尤其像这样的男人，他们常常哈不会理直气壮地跟别人说我就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会，他常常在外面表现的不是那个样子。而你那他妻子即使来跟你讲这种他的苦情，你都问他说那我要不要去跟你先生谈，不可以，如果让他知道我就惨了，那我们就没责任，你知道。我们最怕辅导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只能单方面劝那个妻子该怎么样，因为根本没办法跟他先生谈，因为他发生的事情并不发生在众人中间，那唯一知道这个事只有他太太，可他太太又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暴露开来，除非走到一个地步他太太已经死心了，下决心说离婚就离婚吧，准备跟他离了才敢这样做，可是常常到那时候都已经很不可收拾了。无论是有婚姻暴力会打太太啦，或者像这种不管家计啊哈的这一类的问题，常常都是我们很难辅导的个案。因为这一类的无论是男人或女人，这个比较多男人的哈，可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有刚我讲这种情况的，多半那个造成问题的人，他们在外面都表现得非常的很有爱心，跟朋友的交情很好，你知道吧，很多都是这样。很少人他的那种吝啬或者那种有暴力的行为是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来，很少很少。所以这也我们顺便提到哈，如果无论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在辅导别人，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不要按外貌看人，特别那些哈，哎呀，那个讲起话来好像非常的温柔那种男人，你不要被他骗了。我不是说那种男人都是有问题，可是我以前发现过，那种那样表现的男人，会打太太的比例好像比那种平常就很粗犷的男人在打太太的比例还高一点。这是很奇怪的事，可是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遇见这些事哈。家族关系也是常常在婚姻辅导上你会发现产生的问题。其实这个意思是家庭有的时候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线。那这个有时候比夫妻的关系更复杂，是因为它牵涉了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所以有任何一方不愿意克制自己，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态度的时候，就很难解决，尤其跟长辈扯上关系。
婆媳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最常有的问题啊。那婆媳的问题最困难就是这样，那个最困难的人物就是儿子。根据孝道，他应该要尊敬母亲，对不对？对吧？根据主的法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哪一个比较大？两个都是神的话，一个要孝敬父母，圣经对你有说你结婚以后不用孝敬父母，对不对？可是有另外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中国人不太能接受这个，我们中国人说人要离开父母与丈夫联合，这个同意。可是他是在十圣经是讲男人哦，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父亲而一切都要妻子忍耐的，婚姻常常不会很幸福。凡是那些只是跟太太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抵挡母亲的婚姻美满的可能性高一点，因为他们可以不要理母亲，自己去过生活。但是至少我们总觉得也不对，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如果那个做婆婆的执意要那样做，变成做儿子的非常难，你知道。所以这个话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教会要辅导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跟那个做婆婆的打好关系，不要只是现在要跟他谈这个事才跟他谈，而是平常啊就可以跟他有好的关系。那这个要凭着你要对年长都有认识，你要跟年长的能够成为好朋友啊，然后你才能够有的时候给他一点谏言，因为那个关键人物是他。婆媳问题很多的情形，关键人物是婆婆，因为她是长辈，对不对？就像我们常说，夫妻之间既然神给丈夫比较大的权柄，那常常能够使婚姻更好的重要的关键人物是丈夫一样。所以你只教儿子该怎么做，媳妇该怎么做，有时候不会完全解决问题。但如果那个婆婆她不一定很完全，但至少她还蛮有见识的，也还蛮好的，那么那就有可能。那有时候就是要这个儿子跟媳妇做得好就有帮助。我在给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最常告诉人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让他知道男女有别，因为这个跟沟通有密切关系。另外一个，如果我只讲两件事的话，我就讲这两件事，一个就男女有别，一个就是家族人际关系。而我通常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冲突之前要尽量这样做。我给大家的原则，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实行，但是原则是这样哈，就是说你尽量让做妻子的去孝顺丈夫这边的长辈，尽量让男生去孝顺女方这边的长辈，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教导人，这是我听过一个神的仆人教导，他说如果现在我们回太太的娘家，最好那个做太太的那个女儿啊，就跟她的姐妹很高兴的讲话啊，然后让丈夫一个人去洗碗，到一个地步他妈妈看不过去，说你怎么可以都让你的先生在洗碗，你懂那意思吗？好啊，如果现在是在婆家，假设没有跟公婆一起住了，在婆家，那你那个丈夫平常帮太太洗碗，那一天你一定不能洗碗，你知道吧？你懂那意思吗？你不要在那里在你家人面前表现你多么爱太太哈，你应该做什么事？让太太去洗，你去做大少爷吧。到一个地步，这个婆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都让太太洗碗？如果能够产生这种情形，就会比较好，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再看不满意，还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骂过了就算了。可是你如果对外人，那个刘晓说的外邦人哈，就是媳妇啦、女婿啦，一旦有意见，有时候就会给你记30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所以我说记30年，是因为30年后那个公公婆婆可能去世了啦，意思就是会记你一辈子啦。你只要犯过一个次错，有可能记你一辈子，因为那不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你知道。我不是说每一个长辈都会这样，但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从一起头就尽量小心，不要产生错误。还有我有时候这样举例，比方如果这个做先生的跟他太太说， 圣诞节我想给我妹妹一个礼金500块，哎，1000块，比方这样讲。那太太就说，她自己也会上班，为什么要给她？她说，可是我从小就都给我妹妹啊。太太就不太高兴，500就够了。好，那个丈夫如果拿了500块去给妹妹说，我本来是要给你1000块，你少少说500块就够了，这是最笨的做法，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好，啊，你听了太太的话只给500，对，但是你可以这样给说，这是你少少要给你的，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一样给500，你懂那意思吗？那这个不是每一次做都有果效，也不是每一次都容易这样做，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原则，如果你尽量守住这个原则，就会很不一样。让你了解那意思吗？好，那我们常常建议还没有结婚的男女就要注意这些事，可是一旦已经产生冲突怎么办？没有别的做法，去道歉。我发现有的时候人不太明白，说有一些问题他们觉得说已经很严重很严重，其实他只要愿意说 sorry， 哎，问题就解决一半了。这是我告诉你做婚姻辅导你一定要懂的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只需要建议对方说你去说抱歉，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反应，就说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哎，很奇怪，完全没想到，哎，因为他们已经一直分析这个好像情况已经不可收拾了，一定要以离婚收场，差不多这样。可是后来他只要去道歉，我才前不久我就刚面对一个夫妻这种问题，那个太太都已经收拾行李就是要走了，走以前给我打个电话，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听他讲，我跟他先生还有这些，后来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跟你婆婆也起过冲突？他说是，因为他觉得他婆婆对他要求很不合理啊这些。我当然知道他不是那么想离婚，后来我就建议他就是去道歉，我说当你诚心的道歉，表示你愿意改正一些过去你的态度的时候，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你先生也提一点另外一面，他们对你的要求有点过分的地方，这是双方面的嘛。但如果你不肯谦卑下来，你只是说你有什么要改的，那你们只有起冲突而已，对不对？哎，那个姊妹听我这样讲，我觉得她好像没有想到，所以她就这样做。2个小时以后，她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谢谢我跟她太太讲，他们现在没事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而已，啊，你懂那意思吗？我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每一个个案都能这么简单的解决，可是我确实觉得，如果人肯道歉啊，哈，确实有很多个案可以这样解决的，欸。你了解那意思吗？当然如果产生问题那个根源没有修正，只是道歉，当然以后还要继续发生了，哎。第四个提到信仰这一点，我想我不要多讲，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多讲哈。但是我要提到一个我们也写在讲义上的，很简单的提几个点，好，把它综合一下，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啊，实际上真正能够让家庭更和谐的秘诀，常常不一定要你们两方面在每一方面的每一件事的意见都变成一致协调的一致，不见得，不见得啊，并不需要这样。你有可能怎么协调以后，那个男生还是喜欢生12个小孩，那个女生认为2个就够了，你不需要2个后来变成看法想法一致，并不需要，可是你仍然可以很和谐。有什么秘诀呢？我提到7个点哈，这个不是很完整的，可是至少可以参考哈。第一个就是双方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也要经常激发人往这一方面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双方如果都敬畏神，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第二，尽量帮助人明白我们的婚姻是以婚约为根基，而不是以爱情为根基。有一些年轻人很难接受我讲这个话，觉得我这个太不浪漫了。可是他弄错了，我这种原则才真的会引向浪漫的婚姻生活。另外一种原则只引向短促的痛苦的婚姻生活而已。这是今天这个世代可以做的见证。我再讲一遍，婚姻是以婚约为根基，而不是以爱情为根基。 因为他们所谓的爱情是一种激情，是一种感觉，那不是真正圣经讲的爱。真正讲的爱是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恒久忍耐是跟婚约有关系的，是一个意志。就像 C.S. 路易斯所说的，真正维持婚姻的是一个庄敬意志的爱。那个意思就是说，一旦你立了婚约，结了婚，你就应当看到那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那个影响你的事业，你只能让它影响；如果那个影响你的生活方式，你就要让它影响，因为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可是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真正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是在我们个人身上。至于婚姻生活的样式是怎么样，那个其实是会过去的。如果我们懂这些事，我们就能够明白。而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也要即使他不是那么懂，我们要尽量逐渐逐渐引到这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你们懂不懂我在说的事情？什么叫做以婚约为根基，不是以爱情为根基？你懂吗？如果你懂这个，就不会想要离婚的了，除非是对方要离婚。第三，跟这些有关系，你如果要持守前面这些，第三你一定要舍己，要愿意舍己。你有婚姻，你不是强调爱吗？可是圣经讲的爱是什么？舍己。圣经讲的爱不是一种我的感觉很舒服的那种爱，而是舍己。事实上在那里的爱才会有一个永恒舒服的感觉。第四也很要紧，你要经常学习，要愿意放手，要愿意宽恕，要愿意忘记。你不要一直累积，你也会记得的时候当然，可是如果你没有经常放掉，那个累积就会变成一直积着，没有出去，可是一直进来，总有一天不是压得太紧你整个人被压垮，就是拉得太紧你崩溃，要不就是太丰富了最后爆发出来，都有可能。所以你一定要不时的调整一下，留意你的存货，不要让存货太多，对对方不满的存货常常维持在一个低一点的数目比较好，懂不懂那意思？第五，正面的常常称赞对方，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常常称赞对方，肯定对方。第六是一个爱的动作，常常有触摸，这个触摸可以包括身体，可以包括心灵，两个人有机会谈心，有机会一起去，比方在大自然里面来，都把心灵敞开来。可是也可以包括身体的触摸，身体的触摸不是每一次一定要有性行为才叫身体的触摸，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如果爱妈妈，他就坐在你旁边，把脚放在你的腿上，他也觉得很舒服，有没有？那夫妻也可以做类似的动作啊，就类似像这样都可以啊。第七点，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前一阵子礼拜二的课程讲的，你要有尽量培养一点幽默感，有一点诗意，晓得使用图像，使用比喻，晓得拐弯抹角讲话，不要每一次很直率的说你怎么这么懒惰，你怎么这么脏，你怎么这样，你，这是我稍微提到，我想这个是以前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东西，我稍微把它整理出来。那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这个，我今天写的这个婚姻协谈的这一份两页的讲义哈。这些其实我把它做一点整理，我们原来用婚前辅导那份讲义比较多是提到一些根基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可是这一份讲义就是直接在给大家一些建议，说你实际上遇见各种不同的状况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写的不太完全，但是也许对大家是一个参考。当然我们做婚姻协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你一做这个婚姻协谈，你就发现这是事实哈。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有时候会吃力不讨好， 可是你应该尽量避免吃力不讨好。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太快的受一方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听一方讲完以后，哇，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这一方真的很可怜，那一方很可恶。下一次碰到他的时候啊，就很想把他臭骂一顿。你有时候会上当，因为有可能真正痛苦的是另外一方，不是这一方。因为人都会讲自己有理的话，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不舍得遇见这些事，有的时候，哇，那个看起来从客观、从他的表现各方面都是，哎，比方姊妹那一方好可怜哦。后来你更深入了解，你发现其实主要错是在姊妹这一方。你了解那意思吗？好，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留意，要跟神对撒母耳讲的话一样，就是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看内心，所以至少我们不要那么快听一方的话就下判断。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经常在做婚姻辅导，常常会这样，就听一方的话，我们很容易情绪就受到影响。后来有机会听另外一方的话，我们情绪又摆到另外一方。然后如果有机会让两方都一起来讲，讲完以后我们就更迷糊了，更不知道谁对谁错。中国人很有经验，所以他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这样啊。不是说每一个情况都会这样了，但是有时候你确实会遇见这些事情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尽量协助哈。那如果夫妻吵架，那当然我们盼望最好不要到这个地步，多半的夫妻都会吵架的啦。但是最好很少有，最好在教会里面很少有夫妻会吵到一个地步需要你去做婚姻协谈 OK， 因为他们自己就解决问题啦。如果我们平常有更全备的教导，他们也很愿意学习，教会也有好的机制让他们有机会从别人得到帮助的一个团契小组的聚会，那么我相信应该很少的情况会闹到一个地步会需要外别第三者去介入去做这个辅导做协谈。可是当然如果就我们自己而言，当然最好你不要因为这样讲就不好意思找人协谈，宁可在事情还没有恶化的时候，如果你实在需要帮助，尽早找人帮助，不要等到更恶化才要找人帮助啊。也就是另外一面。那刚刚我已经提到这个第三点，提到说如果夫妻吵架找你帮助，你尽量听双方的说法。这里当然有一个难处，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听双方的说法，因为另外一方你并没有机会跟他协谈，因为那一方并没有觉得要找你协谈，是其中一方来找你，而且这一方又不愿意你去让对方知道他来找你，那就很困难，对不对？你只能单方面建议他怎么做。但无论怎么样，你无论听一方听两方，你在听的时候你不要太快说出你的药方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够听是很重要的秘诀，所有的协谈的工作听都是很关键的秘诀。你要懂得听，听的时间其实是主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有机会仰望神得到智慧该怎么样回答他们。至少你要尽量充分的了解他们的问题。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听就有办法，我们刚刚为什么花了上一次跟这一次一些时间尽量的先讲一些实际上家庭婚姻的一些事情，因为你要有更丰富的认识，你才能在听的时候容易做更全盘的判断。否则你如果对某一些事情只有一个你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比方你对于夫妻之间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金钱应该怎么管理，你有你的看法，而且你觉得那就是唯一的合乎神旨意的看法的话，那么当你遇见人家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帮助他们？你唯一只能拿出就是说你必须这样才会得到帮助，可是那个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那就好，可是事实上常常那不是真的，对不对？也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看法不一定是绝对的看法，所以你如果能够经验更丰富，你知道说我知道某一个夫妻他们是那种情形，可是他们怎么样仍然能够协调的好。所以当你遇见这一对夫妻他们有这种问题，可是他协调不好的时候，你不会一定要把他们用另外一个模式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是会用他的模式举到另外一个用他们的模式但仍然成功的例子来帮助他们。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经验丰富有关系。 而这个没有办法在这里教给你的。你有一点这种观念，你借着多有机会辅导别人、帮助别人，慢慢你累积起这样的经验来。要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发问，才能够充分的了解他们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跟你说，做协谈的工作，发问就是一门很关键性的学问。要问什么问题的问的情况？像今天有一个姊妹，别的教会姊妹打电话给我，她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她有一个属下，一个姊妹。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喜欢到办公室就给人说他要看见什么异象了，就去给人家说一个预言，就去给人家说一个预言，有许多像这样的事情。他问我他该怎么办，那我应该怎么判断呢？他说不定真的是先知，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可是我用什么判断这些呢？这跟我问他什么问题有关呢？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结婚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问题？这跟我的经验有关。有这种现象的很多都是什么？在感情婚姻上遇见挫折的人，他们没有，他们在这方面遇见挫折，可是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想找一个肯定自己的东西。有的人不是这一方面，另外我问他的包括了他在来这里工作之前以前的工作是怎么样，他被 lay off， 他被裁员。我在问到他这个人的才干怎么样，他别人有人认为他蛮有才华的，他也表现得有点这样。我光这些组合起来我已经有一点图画，你懂那意思吗？就是这个人他有一点觉得他怀才不遇，他工作有时候遇见一些挫折，他婚姻感情那个跟我打电话的人告诉我，他来做这个工作之前，根据他自己说啊，他才刚被他男友抛弃。所以问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几乎已经有一点组成一个大概的图画。这个人很需要的就是要肯定自己，而最容易肯定自己的，他发现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去说预言，很快就会得到人家的注意。我讲这个不是单因这个个案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知道许许多多的那些喜欢给人说预言的人，他们都有这一类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自己亲自遇见的，有的是以前在我们这里聚会的，还有一些我接触的人，几乎我刚刚说很多，其实我遇见的可以说差不多每一个例子，他们都有婚姻感情的问题。他们要不就是还没有结婚，在婚姻上有挫折；要不就是已经结婚了，可是在婚姻上有挫折。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经验，有的时候你遇见这些事，你就有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是先问问题，才下一点判断的。我也可以因为我那些经验，一听到这样讲说：“哎呀，你那个姊妹哦，就是想肯定自己。”我没有这样跟他说。我要先问问你，如果他给我的回答是说，哦，他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两个人快要结婚了，哎，他原来在一个公司怎么样被赏识，那我就不会坚持说我刚刚那个答案了，你懂吗？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我是借着问问题来确认是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有一点想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我才会这样问问题的。所以这个跟我们的经验有时候会有一点关系，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们想一想，因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了哈。那我刚刚讲的是另外一种个案了，可是就是婚姻的关系的话，也有的时候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他们问题也会跟这个产生关系。有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嫁给那个先生是哈，是这个屈就了，所以他就一直有一些不平衡在他里面。所以你如果多有这些经验，有时候听见一些事情，你会联想到可能这样，你可能就可以问出一个合理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也许逐渐会帮助你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你知道当我讲了这些的时候，我要跟那个问我的人说他 是这种情形的，我没有这样说，我说会不会他有这种情形，你懂我意思吗？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去问过他一个朋友，是一个医生，那医生几乎跟我讲完全一样的话，所以他对他而言就是帮助他心里比较落实，他比较不会觉得说，他常常觉得是他的错，好像他因为好像只有他觉得那个姊妹不正常似的，所以他就比较对他有安慰有帮助。那你要了解对方的情况，让他们有机会说话啊。有一个情形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即使两个人都来找你谈，都愿意谈，这个当然我们讲的是理想状况，两个人都愿意谈。可是有些时候你在谈的时候，某一些情，某一段时间，你可能要请其中一方走开，单独跟其中一个人谈，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你需要这样。这个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来到你面前，他们两个已经好像美伊战争一样，已经快要爆发那个样子哈。这样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都一起在场，听这个人一讲话，那个人可能还没有听完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或者就辩解都绝不是这样啊，哇哇哇哇，这样哈，他们来你面前谈哈，不但不会解决问题，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等于在家里吵的事情，现在吵到外人面前啊，另外一方一定会觉得更大的伤害，你懂吗？所以我们做婚姻辅导一定要想办法，我们要劝和不劝分的，一定要不是只借我们劝，而是要安排那个环境，不要使人家的火药味更升高。哎，所以这个是一个艺术，我们要留意的，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你要想一想哈，我很杂的讲很多这些事，其实你很值得你想一想，因为那个是要紧的事情，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让一个人离开，暂时离开，让他可以讲哈，可是你一定要留意，你这样讲完以后，当你在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最好公平一点，换另外一个也可以让他单独。可是如果到了另外一个人那里，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看到他刚刚你太太告诉我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那个人一定更气，你懂不懂？当然你不可以这样哈，你可以先不要讲他太太讲什么，你可以说，你太太有他不满意的地方哈，可是我想。夫妻的问题常常是双方面的，也许你也有别的话要讲，他就觉得他被尊重，对不对？他太太讲的话，他知道说这个婚姻辅导不是完全相信，他就有机会辩解或者别的。那我觉得你要留意像这样的事情，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还是有可能这两方面有一方是比较多的错误，另外一方比较少的错误，可是其实很少有两方都是其中有一方是完美的，全部另外一方的错，很少这样。这是我刚刚提到，有的时候你要让只有一方在场，但是我跟你说，我们有时候遇见一些状况，需要两方在一起谈。当然，这个最好是两方哈不会当场引起公共冲突。有的时候我要两方一起谈，我会先强调这一点。而当有一方开始讲话，开始有点尖锐起来，我会尽快的、适时的制止他，免得造成更大的伤害。可是为什么要让两方一起谈？因为有的时候个别谈哦，各说各话，不会解决问题。而即使我劝了这一方应该怎么做以后，后来我发现另外一方其实还有另外一些过不去的要求。所以如果两方都能够把这些事情讲好，讲得完全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我讲的都只能说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很实际的个案，我这样说你们能了解吗？能不能稍微去体会去应用？我不是那么喜欢举太多个案，因为我们教会界是很窄小的，如果我把个案举得更详细一点，有的人就会开始猜我讲的是谁，我觉得那样不好，你不觉得吗？如果我这样说，即使你得到帮助，下一次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不敢找我，因为你怕你的个案会被我去讲出去。那所以我们尽量小心一点啊。第四点，我提到夫妻吵架有时候言语对男女的 男女之别认识不够，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有时候把对方性格的特点当成不可原谅的过犯，甚至当作是不敬畏神的表现而定罪对方，总觉得对方是一定要改的。当你发现其实是属于男女之别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要用一整堂的时间多半都在讲男女之别，因为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根基。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温柔的、有耐心的给他们说明这些事，引导他们去注意这些事。如果他们问题实在是在这一方面而已，我觉得只要他们有一点肯学习，多半都会解决问题的。虽然他们常常会露出不可思议说，真的我都不知道男人是那个样子。哎，有的人这是有的结婚十几年的人说的话，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从来不知道男人是那样的。其实这里能了解，因为有的人活到七老八十了还是非常自我主义，我们都认识过类似这样的人，对不对？而一个那么以自我的观点为重的人他们当然在婚姻生活有可能过了20年、30年，仍然没有从对方学习一件事，就是说他的观念可能跟我不一样，你懂那意思吗？因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有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我会这样，这一点很重要。我会先比较轻松一点，甚至用幽默的口吻让他们知道说你们问题不严重了。因为常常夫妻有时候来到你面前已经觉得我们好像必须离婚了，哭哭啼啼的，觉得已经没指望了，世界都崩溃了，有的人真的是这样。那有时候我听他们讲就带着笑，他们会觉得有点奇怪，我好像为什么不同情他们似的。可是我跟他们说，其实你们问题没那么严重。你想想看，如果他们觉得严重，我也一点凝重听他们听怎么办？当然有时候你需要表达同情，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觉得很轻松。不过你要弄清楚，如果呢他们真的是很严重，我就不会这样做。是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你们既然两个人都来找我，你们都有心要那个挽回婚姻，对不对？而我发现那是可行的道路，只不过你们不够认识某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那个路其实是不会太难的话，那么我就用这种口吻跟他们讲话。事实上如果他们学到一点东西，而且回去的时候带着一个盼望说我们有希望的，他们会更有希望，你懂那意思吗？他们会更认真去经营他们的婚姻。这是其中一种艺术，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可是夫妻吵架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的问题，是因为基本上生活一些看法习性的差异，而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不接受，他一定要对方所作所为是他看得顺眼他才有办法。他明明知道他太太每一次放那个厕所的卫生纸就顺手放上去，并不管那个纸应该垂这边还是垂那边，可是那个男生就认为当然应该垂往外面才是正确的。而有的人，这不一定是女生了，颠倒过来也有可能。我讲这个例子是很真实的，因为有一些人为了这个可以吵得不可开交的。而他所以吵是说你30年来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他既然知道30年来都是这样，比方说他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好，那可是你不愿意接受，其实那是舍己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还有的情形是妻子对丈夫一直有一个小的地方一直不能接受，到最后闹得要离婚，等到那个先生知道在婚姻辅导面前知道说原来他妻子是因为这件事情那么多年受苦不是，他就说那不是很小的事吗？这个婚姻辅导就给他讲，他说你的妻子跟你讲了这么多年，既然那是很小的事，为什么你从来不改？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如果对方真的坚持认为你的卫生纸不要这样放，难道你不能每一次放卫生纸就打自己一下，提醒自己说我丈夫会对这个有意见，我一定要把它放好， 知道有时候很困难，所以会起争执，就是这样。就是你了解我讲的意思，这是双方面。所以当你遇见的是类似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很难做什么辅导，除非他们两方面或者至少其中一方愿意舍己，愿意放下来，愿意死掉，然后自己死掉。就这一点而言，你就知道，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平常带弟兄姊妹追求啊，追求的好，这种事情会比较少。其实这个很好的查验，有人在教会里面讲起自食己生命，哇，头头是道；一遇到婚姻生活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就很不实际，你懂吗？要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常常讲到的时候，如果讲到这些很高超的道理，我一定尽量想办法要引出一些伦理上的应用，很实际的应用。那通常我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不会只是告诉他说舍己放下老自己，我不会这样啦。我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舍己哈，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心愿意放开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做，就是先称赞他们一下，至少称赞他们已经在另外一些方面也许为婚姻做出努力，无论是个别的称赞或者笼统的称赞他们两位，这样你再给他们进一步建议的时候啊，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就像以前的医生要给孩子开药都要加一点糖一样，好，让他甜一点以后，接下来你要给他们建议要舍己，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人都是这样，保罗对教会是这样说话，主对他的百姓也常常这样说话，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有的时候给他们一点称赞，然后再给他们一点建议。如果有一些情况是已经他们受了伤害，比方给对方讲了一些话，或者跟像我刚才讲婆媳之间已经起过冲突，那我们先弄清楚他们能不能在未来引起冲突的点能够减少。如果能，第二件事很要紧，就是叫他们为已经引起的问题道歉。这两件事就要做，而且次序要弄清楚哈。你只叫他道歉不一定解决问题，对不对？因为还会再引起新的冲突。可是如果他们有心，也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而且也做得到，能够即使不能做得完全，但是能够有进步，减少那个冲突，那么你可以建议他们这样往前去，但是先谦卑下来道歉。道歉能够解决许多问题，我再一次强调，很多婚姻的问题，愿意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愿意，尽量的改正，我觉得会解决很多问题。当你觉得对方也有错的时候，你先承认自己错，然后告诉对方说，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你不要怎么做，那个比较会有说服力。如果你因为他对你有要求，可是你觉得他你有错，可是你觉得他也有错，他拼命强调你的错，你拼命强调他的错，这个就没有交集。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人跟人常常就是身在其中，就是有盲点的，无论夫妻或者任何人起冲突都是这样，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先退一步说啊，这个我也错，可是我希望你也不要怎么样，很少人这样讲话，这很奇怪啊。我们总是先把你批评我的错放在一边，连想买关键的代志不重要了，利好一个代志重要。我的错那个不重要，你的错才是重要。我们几乎都是这样跟人家起争论的，夫妻也常常这样起争论的啊，同工朋友常常都是这样，才会后来不可收拾嘛。啊，如果你发现我刚刚讲的不是你的情形，那很好，那表示你早已学习有一个。经常有这样的态度，经常能够自省，有一个反省自己的能力，愿意接受指正。所以简单说，我们做婚姻辅导人要留意，不要升高人家的怒气啊，想办法尽量平息，必要的话说一句轻松一点的话。你不要他们很认真，你很认真在那里道貌岸然的这个一脸凝重在那里处理事情，有时候你需要有一点幽默一点，轻松一点，不是轻浮，不是轻看他们的问题，可是 引导他们能够，哎，不要那么钻牛角尖啊。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状况，几乎不能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就有可能他们会考虑以离婚收场。那这个也许我下一次我们会有机会讲，我在讲义的背页也提到哈。那即使最后你谈完以后，好像没有一个完满的结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要平心静气的放一点踏脚石，使他们回去以后有可能会有一点种子，他们往和好的方向走，或者有一天他们想回头有往和好方向走。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样，不要婚姻协谈哈，那么投入自己的工作哈，期待自己工作有果效，当发现结论好像没办法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的期待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宣告审判，说你们这样哦，如果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哦，你们婚姻没有什么指望了啦。对不起，婚姻辅导不是要做这个事情的哈，你懂吗？他们不缺人告他这些事。可是我刚刚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常常做协谈的会有这个问题，就如同我们在传福音，我常常强调，那当你讲的口干舌烂，人家不接受福音，你很容易跟他说，你如果不信耶稣会下地狱。我们都告诉你，除非你得到神特别的感动哦，不要轻易的讲这些话，对不对？因为他不接受，你还是要撒一点爱的种子在他身上。同样，你做婚姻辅导，你的目的是要使人和睦，更被带到神的面前，更走在正路上。你不是在那里好像卖东西，你不卖拉倒，不是这样的态度哈。所以最后，好像你所做的辛苦的，好像没有结果的时候，你还是要，即使你再觉得委屈，你都要再放一点正面东西，期待他们能够得到一点帮助。这样了解那意思吗？嗯，我希望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还好吧？可能还是我们要有一些亲身的经验会逐渐的累积，可是我尽量讲的这些原则你还是可以想，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真的是有帮助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讲这些话，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温柔、爱心、耐心，才有办法做这些帮助别人的工作。主耶稣，我们自己没有这些，但是你要更多把从天上来的这一些美德赏给我们，好像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能够给人真实的帮助。主耶稣，你要兼顾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建立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主，教教会每一个家庭都彼此相爱，而且能够把爱的福音传递给他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那今天是